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在进入这个栏目的时候呢，苏庆莹在这里也希望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能够把笔跟纸预备好，因为我们今天呢要进入一个新的单元，十一单元。在这个新的单元里面，我们要讲的主题呢就是优劣。在我们讲这个课题之前，苏庆还是把十一月份的讨论题目先报告给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我相信你已经预备好纸跟笔了。那十一月份我们要讨论的题目呢还是四题。第一题就是忧虑是什么，忧虑的本质又是什么呢？第一题，忧虑是什么，忧虑的本质又是什么呢？第二题，忧虑的人一般都有哪一些特征呢？忧虑的人一般都有哪一些特征呢？第三题，导致忧虑的原因是什么呢？导致忧虑的原因是什么呢？第四题，如何解决忧虑对人造成的困扰？如何解决忧虑对人造成的困扰？我相信听众朋友，你听完四堂课以后呢，这四个题目你就很容易能够把它的答案写下来。如果弟兄姊妹你把这四题的答案写下寄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为您赠送一本关于辅导的小书册。我们电台的通讯地址呢，听众朋友也希望你记下来，就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忧虑的定义。那在这里呢，我也想先问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就是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呢，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忧虑的情绪？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情绪。我们可以说忧虑呢是现代人的一个常有的通病，它呢就好像人呼吸或者是眨眼一样那么的习惯，而且那么的自然。但是呢，这个忧虑呢却潜藏着很大的破坏力。忧虑呢就好像是一个狡猾会迷惑人的贼一样，让受害的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呢被他偷走了平安，偷走了时间、精神力量还有心理的健康。我们看一些资料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很多很多的人患忧虑的疾病呢实在是不少。那从医学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事实上人的忧虑跟精神的疾病呢或多或少有一定的关系。讲到忧虑这种情绪，我们可以用粗大的绳子来做比喻吧。也就是说，一条粗大的绳子是由三条细的绳子组合而成，这三条绳子分别就是昨天的不幸，还有今天的磨难，再加上明天的恐惧，也就是这三件事情造成忧虑。忧虑就是人生里面所遭遇的患难，有已经过去的经验，也有在当下要面对的难处。当这些患难组合起来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引起人对未知的将来开始担心忧虑了。因此我们说忧虑就好像是一根粗大的绳子，紧紧地把人绑住了，而且压制了人心里面的喜乐，夺走了人的平安，更限制了人生活当中的自由。听众朋友，忧虑这种负面的情绪对人的影响，我们真的是不能够小看它。如果今天你也被忧虑这条绳子绑住的话，希望你这几个星期你一定要好好的留意的收听每周辅导教室的课程，相信你可以借助这些课程帮助你更多的认识忧虑的问题，并且也可以让你学习如何的摆脱这条 绳子的捆绑，因为忧虑对人的捆绑是人可以把它摆脱掉的。那今天我们的课程，我们先来看一看忧虑的定义。首先我们要看的是什么是忧虑。新约圣经里面表示忧虑的希腊文的这个词语呢，包括了担忧、思想纷乱，甚至是心思分散的意思。特别是心思分散这个形容是指到把心思分割成为两部分，一部分用在有益的地方、值得做的事情上面，另外一部分呢，就是用在无意义、有破坏的事情上。当心思分散在无益的、有破坏的事情上的时候呢，就成为忧虑。当忧虑出现在人的心里的时候呢，就会拦阻人发挥生命当中创造的能力。圣经提到人的忧虑，就说你们哪一个能够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是的，圣经里面也常常用一些词语，比如说焦虑、没有平安、担忧、挂虑、惊恐、愁烦、沉重和绝望等等这些词儿，这些词句呢都包括了忧虑在里面。人心里的一切的意念的想法，事实上我们要知道神他都知道。在诗篇139篇第23节这里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第二方面我们要看的是忧虑的本质。忧虑不是遗传的性格，有人可能说自己的父母很忧虑，但是忧虑不是遗传而来的性格，忧虑也不是一些自我挖苦的习惯。好像有些人知道自己爱找烦恼，甚至什么事情呢都爱乱想、胡思乱想。烦恼呢更不是骄傲的完美主义的借口。也就是说，人总会觉得别人会关心自己所做的事情，以至于因为要让人看到完美的结果，以至于做事情的过程充满了担忧。忧虑是一件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如果从基督教的信仰看忧虑的本质的时候，我们知道忧虑可以是一种罪。那下面呢，我就分享一下忧虑的本质吧。第一，就是不信。忧虑表明我们并不真的相信神的应许，就是神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如果你今天忧虑的话，那你就是不相信神。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你干旱之地使你的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这是以赛亚书第58章11节的经文。第二，忧虑就代表不顺服了。忧虑表明我们自己负担了原本属于神的责任，挂念神已经应许供应给我们的一切。不顺服神是不信神引致的后果。事实上，我们的神他已经应许赐给我们足够的供应，只是我们人不愿意相信，以至于把神会做的事情跟责任全部扛在自己的肩头上。于是呢，人就会为着一切神会按时供应的自己去担心、去挂虑，甚至靠自己的能力想得到一些满足。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耶稣也讲得很清楚，耶稣告诉我们说，人不要为生命吃喝跟身体穿着来忧虑，因为这一切神都会供应。神说不要忧虑，这个就是他对我们明确的一个要求。因为忧虑会毁坏我们的身体，每一个信徒都知道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 忧虑会引发各种身体上面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头痛、感冒和胃病等等。另外呢，忧虑更会使人把关注的焦点从基督的全能转移到人的有限跟没安全感上，最终忧虑损害基督徒的见证，使神显得没有能力和不配得人的赞美。这样看来，忧虑会让人亏缺了神的荣耀。第三方面，我们要看的是忧虑的人关注的焦点是在哪一些事情上。一个忧虑的人是很明显的用消极的心态来看待自己的生活。容易忧虑的人可能喜欢猜测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等等，什么事情会临到自己，然后为最糟糕的可能性呢开始焦虑，开始担心。这里呢，我也想说有关于忧虑的人，什么事情上面是他们很关注，并且因着这些关注带给他们忧虑。忧虑的人关注的焦点呢，大概可分为第一，就是工作上面的层面。对于自己的工作，忧虑的人担心找不到工作，担心失去工作，也忧虑工作是否能够应付或解决自己的生活上面的需要。而且他们心里面常常会有一些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哎呀，我快毕业了，能不能找到工作呢？如果我失去工作的话怎么办？我怎么样才能够来供房子，就是说现在买了一套房子，每个月要付房租，我怎么样有这样的能力呢？如果我找不到其他的工作又怎么办呢？这一连串的忧虑都会出现在他们的心里面，这是工作上面的层面。第二呢，就是婚姻家庭方面的层面。忧虑的人就害怕没有婚姻，而且也会害怕婚姻破裂跟失败。在这个层面里面，我们想作为一个妻子的会比丈夫在这一方面忧虑的更多。对婚姻家庭方面充满忧虑的人心里面会有这样的问题，他会想，还没找到对象那怎么办呢？如何才能够找到合神心意的对象呢？如何来面对年纪这么大了却还没有结婚的这样的压力呢？如果配偶离开我那怎么办呢？我一个人怎么样去应付我的生活呢？别人会怎么样想呢？如果我的配偶有了婚外情又怎么办呢？我怎么样能够饶恕自己的配偶？我该怎么样向孩子解释呢？这一连串的忧虑都会出现在自己的婚姻生活当中。第三个层面呢，就是照顾责任上面的层面了。我们的人生有不同的阶段，而且在不同的阶段都会有不同养育跟照顾的责任。为了照顾家人的责任，包括父母子女而忧虑的人，他们会有以下担心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青春期的孩子有了问题不听话了怎么办？那我怎么去处理呢？我该怎么样选择呢？如果我的父母丧失了劳动的能力，那他们又怎么办呢？我怎么样来负担他们的医疗费用呢？父母希望我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事情呢？这是在照顾家人的层面上面的忧虑。第四方面就是疾病方面的忧虑了。忧虑的人因着容易有负面的情绪吧，以至于身体就很容易产生一些毛病。一旦患上了一些毛病，那他们呢就很快的已经会想到非常严重的问题，以至于心里面就会出现恐慌焦虑的情绪。而且他们心里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如果我得了这个病会不会严重，会不会发展成为癌症呢？疾病会把我的生活带来多大的影响呢？我的病能够好起来的这个希望有多大呢？这些方面都会开始担心焦虑，这是疾病方面的一个忧虑。 在这里呢，我也想读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在这位听众朋友的来信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在忧虑的情况之下，一个人他所关注的焦点原来确实是来自我们生活上面的需要。这位听众朋友在来信当中他说，亲爱的周师母，主内平安，愿神与电台的同工们都同在。最近我的生命一直都很软弱，火热的心也慢慢的冷淡下来，对一切的事情也失去了信心。主要的原因呢，是家庭的负担和身体的缘故，家里的压力比较大，还要建房子，这些经济方面的压力都落在我一个人的肩上，我的爸爸也不能够为我分担一些忧虑。我今年已经22岁了，另外我的身体也不好，不知道前面的道路该怎么走。为什么苦难来临总是经受不住试炼，总是把目标放在眼前的困难上面，而不是紧紧的依靠神，抓住神？我总是常常的忧虑，凡事也高兴不起来，好像没有一件事情值得我开心。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活得非常非常的累。师母啊，我应该怎么办呢？从这位听众朋友的来信当中，我们知道他的确面对很大的压力，无论是在经济方面也好，无论是在盖房子方面也好，或者自己的身体方面也好。也正因为这样的缘故，这位听众朋友把他的难处这组书信告诉我们。那我非常的欣赏这位听众朋友，因为他可以信得过我们，而且我也相信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能够互相的守望跟带到是非常的重要。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清风伴我黑夜，渡阡陌，月阳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清风伴我黑夜，渡阡陌，月阳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接下来我们继续的来看两种不同的忧虑。一般来说呢，忧虑都是指到比较负面的情绪。那记得刚才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解释忧虑的意义了，那我相信听众朋友你已经记下来了。其中心思分散这个意思呢，就是指到把心思分割为两部分，当一个部分用在有意义的值得做的事情上的时候呢，这是积极的忧虑。那积极的忧虑呢，虽然仍然会有担心挂虑，但是却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当心思的另外一部分被放在无意义有破坏的事情上面，这个呢就很明显的我们看见这是消极负面的忧虑了。消极的忧虑只会让人陷在失望无足的地步， 什么都不能够做。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对忧虑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因此，从心思分割的角度来看的话，忧虑可以分为消极跟积极两个不同的层面。只是在这两极不同的层面之中呢，只有一条很细微的分界线。正因为分界线很少，所以呢，人可能会为自己的忧虑做一些辩驳，说自己是出于真正的关心。但是人需要真诚的来面对自己，而且仔细的来审查自己的心思跟动机，这样才能够正确的面对自己内心的真实的情感，处理自己的负面的情绪。在诗篇51篇第六节那里也告诉我们说，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这是诗人向神的一个呼求。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再看一看积极跟消极两个完全不同向度的忧虑，而且他们对人又会带来哪一些影响，这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去全面认识的。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消极的忧虑，这个负面的情绪对人的影响是非常的大。有哪一些影响呢？第一，就是让人失去做事情的动力，而且会破坏人的一些行动。第二呢，就是减弱人的创造力，也就是没有那个动力。第三呢，就是使人降低主动性，以前可能很积极乐观主动的去关心一些事情，但是现在呢却降低了这种主动性。第四呢，就是导致焦虑烦恼的产生，焦虑烦恼的产生。第五，就是试图来掌控未来。其实将来怎么样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但是忧虑的人就是试图在那里掌控未来。另外就是害怕最坏的事情会发生，即使很多的事情都没有发生，也不知道会不会发生，但是一个忧虑的人呢，就会常常的害怕一些事情会发生。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在别人看来，忧虑的人非常非常的消极，无论讲话无论对人对事情都是非常的消极。而且也有负面的忧虑把人的注意力从重要的事情上面挪开，反而去关注那些不重要的事情。应该关注的事情他不关注了，不应该关注的事情呢，他却花时间去关注。这是消极的忧虑的人这种情绪对人带来的影响。第二方面我们要看的是积极的忧虑，这是正面的情绪，虽然仍然会挂虑担心，但是对人带来的影响呢是有以下这几点。第一，就是让人产生动力，激发人的一些行动。第二，就是正面的忧虑增强了人的创造力。第三，就是提高了主动性。第四，情绪方面有平静专注的心。第五，试图来改善未来。第六，会希望最好的事情发生，不会挂虑，不会担心，而是常常往乐观积极的方面去想，想最好的事情很快就会发生。第七，在别人看来显得非常的极其乐观。最后一点，就是正面的忧虑引导人关注重要的事情，不会为不重要的事情在那里担心忧虑。那这个呢，跟消极的忧虑呢，最后一点是相反的。消极的忧虑呢，他会把重要的事情呢，就是不关注它了，而去关注那些不重要的事情。但是积极的忧虑的人，他会专注那些重要的事情，不会为不重要的事情挂心。 如果我们把两种的忧虑放在同一件事情上面，我相信就会产生两个很不一样的反应。举个例子来说，我们说我们的孩子，让孩子去学游泳的问题，消极忧虑的人，当他的孩子要去学游泳的时候，他会有这样的想法，他会说，我非常非常的害怕孩子会被水淹死了，所以呢，我从来不会让我的孩子接近水，我怕他会被水淹着了。一个忧虑的父母亲，他的孩子不会去上游泳课的。但是一个积极忧虑的人呢，他的孩子如果上游泳课的时候，他却会这样看，我的孩子虽然不会游泳，我很担心，所以呢，我就把他安排去学这样的课程，让游泳的老师教他会游泳。那这个跟消极忧虑的人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两个孩子都不会游泳，但是极其忧虑的人，他因为担心孩子不会游泳，所以他就会安排他上这样的课，让孩子能够接受这一方面的训练。用两个不同角度的忧虑放在同一件事情上面，我们会发现后果是明显而绝对的不同。消极忧虑的人因为害怕水被淹死的缘故吧，事实上游泳不一定使人被淹死，就因为害怕担心不一定发生的事情，所以忧虑的人就剥夺了孩子学习游泳的机会。那孩子呢，也因为父母的忧虑变成了不会游泳的人。而相反的，积极忧虑的人明白什么事情是对孩子最重要，以至于激发他们能够安排孩子学习游泳，帮助孩子克服对水的那种害怕。到最后呢，孩子不单是不害怕水了，反过来，而且他会懂得游泳，可以享受在水中的那种乐趣。可能更重要的好处，就是在遇上危险的时候，孩子因为会游泳的缘故吧，他可以脱离被水淹死的这样的灾难。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这里讲忧虑，忧虑是什么？忧虑的本质又有哪一些？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听了之后，你又能够记住多少？那我素琴呢，真的是在这里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在这堂课里面，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忧虑，而且呢，我们也要知道忧虑的本质是什么。一个忧虑的人，首先他会不相信，而且他也会不顺服，这是一个忧虑人的一个本质。第三方面我们学到的就是忧虑的人他关注的焦点又有哪一些？在工作层面上面，他会担心自己没有工作，担心自己的工资，而且不能够养家。在家庭婚姻方面呢，他又会担心，哎呀，害怕婚姻会带给自己就是没有安全感，怕自己的丈夫有婚外情。结了婚的人会担心这一切，没有结婚的人就担心找不到对象，自己年龄大了怎么办？那在照顾别人的层面上面呢，他就会担心，哎呀，自己的父母亲年纪大了，我应该怎么去照顾他？在医疗费用方面，我应该怎么样去负担？在疾病方面呢，自己担心的就是，如果我患了癌症的话怎么办？会不会带给我的生活一些影响？这个癌症能够好起来吗？这些都是忧虑的人他所关注的一些焦点。那最后呢，我也跟听众朋友讨论过，就是两种不同的忧虑。这两种不同的忧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的会出现。那我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你不要成为一个消极忧虑的人，因为消极忧虑的人 会对你的生活，对你的身体都会带来伤害，甚至也会影响你周围的人。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遇到难处的时候，懂得把一切的忧虑交托仰望给神，借着神的话语的教导，知道我们的主他已经应许我们，他不单是能够担当我们一切的忧虑，而且他也会看顾我们。我们可以依靠神的供应来面对我们的生活上面的需要。另外，我们不要让地上的事情控制了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要学习把自己关注的焦点都放到神的属性跟神的应许上面，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生活有力。最后在这里呢，我也想借着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节的经文在这里互相的勉励。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节这里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情，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对于忧虑这个题目，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如果在这一方面你也有一些经历跟见证的话，欢迎你随时的来信跟我们分享，让你的经历，让你的见证也能够激励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